诸位法师、诸位在家菩萨，大家晚上好。好，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学习导师的四大圣论讲记。我们上一次呢谈到54页啊、哦，那这一个部分呢，我们是在谈所知一，对不对啊、哦？所知一是什么？阿赖耶啊、哦，好，那现在是在解说阿赖耶的一个经证，对不对啊、哦？有出自这个《阿毗达摩大圣经》啊、哦，第一个经证呢在45页，无始时来界有没有、哦、一切法等一，由此有诸趣及涅槃证得。这个界或是一呢，就是指阿赖耶啊、哦。那第二个经证呢，一样是《阿毗达摩大圣经》啊、哦，在48页有没有啊、哦？那这边提到阿赖耶这个名字啊、哦，由色常诸法一切种子是，故名阿赖耶圣者，我开示。有没有48页啊、哦？好，那这边讲到阿赖耶有一个作用或是功能，就是色常，对不对啊、哦？还记得色常什么意思？好，色常的一个解说呢，哦、在50页啊，50页。好，那就是它是色常一切法。好，那这一切法跟阿赖耶的一个关系呢，阿赖耶是因，对不对？然后一切法是果。好，那这个色常就是含藏、哦、可以将这一些一切法的一个能生功能把它保存起来。就是这样的一个，可以这样来理解了、哦、这样的一个色常，所以它跟这个一切法，大家知道这个一切法跟这个种子的一个差别嘛？种子就是还没有成为存在的一个状态，对吗、哦、它是一个潜识潜藏的一个状态。那预言的时候呢，它会现起，哦，现起，那变成活动存在的一个状态，哦，好，所以我们一般在讲一切法，就是在讲这个已经存在这样一个状态，哦，然后它的一个因就是种子，对不对？哦，那种子保存在哪里呢？保存在阿赖耶识，对不对、哦、然后这个种子跟阿赖耶它又是什么关系呢？非一非异的关系是吗、哦、就是如果以这个色常的一个作用，它属于识，对不对？然后种子被保存着嘛，对吗、哦，好，但是他导师说不能将种子跟事呢做机械的切割。他虽然有一些不同，但是他不能完全被机械的切割了、哦、他经常事讲事就是讲种子，讲种子就是讲事、哦、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、哦，所以第一种就是跟一切法，它是这一个种子，或者是阿赖耶是因嘛、哦，然后一切法是这一个果、哦、那老师在52页这边有特别提到，色常是共转呐、啊哦，那这种比较难理解了啊，共转就是本是跟杂染法是共生共灭啊，也就是这一个种子变成一切法存在的状态的时候呢， 它马上又会熏成一个新的种子啊，共生共灭，可以这样来理解啊。好，总之就是一切的这一个杂染法是由种子释而生起，可以吗？啊，那它保存在哪里？保存在阿赖耶识当中啊，就是这样的一个作用啊。好。那因为这边在谈这一个色场，谈的比较抽象，好，那我们就把它具象一点，就是所谓的色场，就是保存种子啊，就是作为种子的一个储藏的一个地方啊，一呀啊，那这些种子就是一切法的因，对吗？啊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色场，就是种子啊，色场一切法，就是把一切法的那个能生功能性把它保存啊，然后代缘而现起啊，而存在。那第二个就是一种执场，可以吗？啊，因为它都要有一个场啊，因为阿赖耶就叫场嘛啊。一个是色，对吗？啊，一个是执啊，可以吗？就是它是这个常啊，什么样的一个常呢？具有摄持一切种子的这一个常，可以吗？啊，还有具有能够执取，被执取的这样的一种常，可以吗？啊。这个大家慢慢要去习惯，这是古文啊，古文跟我们习惯的这一种语词的结构会有一些不同啊。好，因为它又是一种翻译啊，所以它会去就是去配合梵语的一些结构啊。好，所以它是执常啊，执常什么意思呢？就是。被第七染污意啊，执着为自我啊，大家记得染污意，待会就会讲到了啊，在讲心意识的时候，就会讲到染污意啊，染污意会执这个阿赖耶为我，因为它是像瀑流一样啊，整个一位啊，就是相续啊。就觉得他是一个自我哦，好，所以阿赖耶他能够作为保存种子的一个也具有这样的功能啊、哦，然后也能够成为被莫那染这边叫做染莫那执着的一个对象啊、哦，被执着的一个对象啊、哦，好，那。这个我们修行解脱呢啊、哦、就是破人我见最重要的地方就是这个东西啊、哦、就是要将染莫那执赖也为我的这样的一个错误把它消除啊、哦、可以吗？因为现在一直在发生着。我们没办法用手术刀去把它刮干净，是吧？因为它是精神体，懂意思吗？哦、好，那怎么样去把那个莫那把它清干净呢、哦？那按照唯识的一个理论，它是透过第六意识的净化，可以吗？第六意识怎么净化？去闻熏习佛法。然后闻之后要思，对不对？要修，然后产生这一个清净的智慧啊、哦。那这个染莫那，这个时候呢，就开始被对治了啊、哦，就开始被清啊、哦。所以修行还是要有六识的这样的一个。的活动当中、哦、去把握、哦、所以大家要慢慢了解修行 要怎么样去进行，要不然有人跟你讲，哎，我这里有一种很特别的方法，那你若不知道修行是怎么一回事，就很容易就会误入歧途，然后不要说被骗，可能我们觉得我们那个是对的，或是我们觉得想要试这个东西，好。好，总之就是要解脱，就是要把这个染莫那的这个执着呢，把它给清除，把它给改变。好，那这个是阿赖耶的执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哦，执常两个意义，对不对？能够保存一切法的能生功能性种子，对不对？然后跟一切法的因果关系是阿赖耶为因，种子是为因，对不对？一切法为果。好，那第二个就是执常，作为被执着的对象，所以这个是阿赖耶这个名字所提示出来的意义了。好，那再来就要进入另外一个名称，叫做阿陀那，阿陀那。再来我们来看这个文，复次，此事亦名阿陀那事，始终阿吉摩者，今天要举经证嘛，阿吉摩还记得是什么意思吗？不是，阿吉摩是这个圣教，圣教或是契经啊，他的另外一个翻译叫阿伽玛，阿伽玛是梵语，阿含啊，可以吗？但因为现在阿含就是指四阿含那些阿含经，可以吗？那其实阿吉摩是一个通称，可以吗？就是佛的圣教就叫阿吉摩。那现在有一类经典叫做阿吉摩，叫阿吉摩的经，可以吗？那是什么经？阿含，就是声闻的典籍，可以吗？但是呢，这边的阿吉摩不是指我们现在在大家会不会搞混呢？这个名字呢，它有一类经拿来用，就是杂阿含、中阿含、长阿含，他们特别有用这一个名称在他们的典籍上面，但是这边的阿吉摩不是指那一些了，它泛指佛的圣教，而且这边的圣教呢，所举的是解释密经，懂意思吗？好，阿吉摩是玄奘的翻译了，这个要再去看一下其他人怎么翻，就是早期他们翻成阿含呐，阿伽玛的这一个字，那这个阿吉摩它有狭义跟广义了，懂意思吗？一般没有指特定的经典的时候，它就是佛的圣教，佛说的这个圣教，那它有大圣的，也有声闻的，这样可以吗？但是现在有一类经，它的经题上面就有阿吉摩或是阿含的，那它是一类声闻的教典，它名字上就有这三个字或是两个字，有时候翻成阿含，好，要记得，所以这边要再引另外一个经证，对不对，什么经？解释密经。那这边呢的记诵就说，阿陀那是甚深细，一切种子如瀑流，那个如把它圈起来，像瀑流一样，我于凡愚不开眼， 孔鄙分别之谓。我这个鄙就是梵语，大家有没有注意？我在讲梵语的时候有顿了一下，表示是几个概念啊？两个概念，梵语我有稍微顿了一下啊，因为我们语言没有标逗嘛啊，用什么来代表停顿点可以吗？啊，用停顿点来代表啊。好，那梵是什么呢？梵就是凡夫了啊。那这个愚是指愚法啊，不是笨的人啊。是对于法还不清楚的叫愚啊，了解就好，要不然大家会觉得怎么可以说声闻是愚呢？啊，是就这一个甚深法，他们还不了解这一个角度来安立这样的一个表述的语词了啊。所以阿陀那是甚深，那深系什么意思呢？啊？那我们可以先看这个哦，好，我们下面会解说哦。好，所以阿陀那一切种子，对吗？哈、哦，这一切种子前面阿赖耶也有啊，对吗？哈、哦，好，我们看导师的解说，阿赖耶是还有别的名字，那这边就引《解深密经》啊、哦，证明此是一名阿陀那是。好，因为一切种子就是前面所说的嘛，它又叫做阿陀那嘛、哦、好，那阿陀那是甚深系的甚深系，它是甚深跟甚系可以吗、哦、甚是共用的，那怎么理解呢？从第三句的梵语来说明啊、哦、那这一个为什么是甚深呢？因为执我的凡夫对阿陀那的境界不能穷其底蕴，说明甚深，这个境界把它圈起来。这境界什么意思呢？对，一般是对象了，但是这边是关于阿陀那的一个情况，这一件事情啊。这边应该比较是指这一个阿陀那是怎么一回事的那样的一个情况啊、哦、状态了啊、哦、状态阿陀那的状态啊、哦、的样貌啊、哦、好，所以这边的境界就是一种状态，阿陀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，它的状态是什么啊、哦，所以这个的呢，阿陀那的一个样貌，一个状态啊、哦，不能穷其底蕴啊、哦。好，语法的声闻对阿陀那的境，在这边导师都用境界，对不对啊、哦？导师的书很多境界啊、哦，所以大家看到境界像哎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啊、哦？就要升起问号啊。哦，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是状态情况呢，还是对象啊？很多情况是指对象，没错啊。那这边从文脉上来看，应该是指阿陀那的状态了啊。好，那语法的声闻对阿陀那的一个情况呢，不能通达，所以名为甚系。好，那这个应该跟无性的解释一致了啊、哦。甚深就是四聪睿者，在124的角注有没有？四聪睿者所有觉慧难穷底固啊、哦。这个世间的一些聪明的人，他们也不了解。那甚系呢？诸声闻等难了之，哦，是故不畏啊、哦！诸声闻等开示此事，彼不求维系一切智智故啊、哦！一切智智什么意思啊？一切智者的智啊、哦， 一切智者的智才能够了解这一些深细 的道理啊，阿赖耶 啊等等。好，再来，阿陀那所摄取，这个摄取就是他所保存的啦，啊，可以吗？啊，把它存在他的这一个事当中嘛，可以吗？啊，摄取一的这个一切种子像瀑流一样啊。好，那这边导师有做一些讨论，他说成为是论说阿赖耶是如瀑流，水中的鱼呢譬喻什么种子，欸，它就是种是隔别啦，这个譬喻这边只有瀑流，它还多了鱼，对吗？讲的蛮细的。好，但楞伽经说本是犹如瀑流，它像瀑流的原因是因为种子起伏就是生灭了，可以吗？不是看到有个种子呢上上下下起伏就是生灭，可以了。好，关于为什么如瀑流，那这怎么譬喻呢？那就有不同的解释了啦。导师说本论比较是总是隔别还是总是合一？合一的嘛，对。但成为师论他比较会从总是隔别，因为他是唯识三十论的一个注释，唯识三十论是已经是现行式的概念了，还不是种子式。好，我们看到55页。好，那导师说解深密经也是这样，哪一样？因为他换页了啦，他是接在谁后面？楞伽经后面也是这样，也是跟楞伽经的说法一样，可以吗？所以这个这样是和楞伽经所说一样啊，因为无始过患熏习的关系啊，就是被无始过患所熏习啊，然后熏习成种子，对吗？啊，在阿陀那是大海里以视为自性的种子啊，以视为自性，有没有？种子是以视为自性，就高高低低的动荡起来，形成汹涌澎湃大瀑流，总是合一。好，再来，佛说我与恶圣，还有凡夫以及恶圣呢，不开示言啊，说这一切种。总是一切种的这个是，为什么不说呢？怕他们分别执为我啊，就是听了变成我执啊，所以这边这个分别把它圈起来。导师有注意到这边有一个分别这样的一个语词，这个我是分别的我执。好，那导师这边就是要再去做这个我啊，因为前面阿赖耶被染莫那执为什么？执为我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色常此事为自内我，是佛为说阿陀那是教众生自动执我的，可以吗？所以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具生我执啊，具生就是天生的啦啊，具生我执啊，就是不是因为分别而有的啦啊，自动执我的啊，自动执我。 好，那是上面关于色场那边，大家自己注记哦。这是在哪里啊？是在53页有没有 ？B 直肠意这边有没有？好，大家自己注明，就是上面指的是这里了，没有很远。好，那此说呢？就在这边所说的分别执为我，是因为佛说了阿陀那事，然后呢，众生误解而起执，这是第六世所起的分别我执啊。那这个就是偈颂的一个解说了啊。好，那这接着导师有一个附论啊。好，我们来看导师这边附论的一个说明。这附论呢，到这一个二世名义上面这边就结束了啊，附论只有一小段，可以吗？啊，有些地方附论很长啊，那这边就只有这一小段而已啊。好，那导师这边说呢，解深密经对于本世摄持诸法的思想，特加详细发挥。这是对于导师对于解深密经他的一个开示啊的一个特色，在这边说了一做了一些简要的说明啊，就是本世摄持诸法这样的一个内涵呢，在解深密经讲得很详细啊。好，他以一切种子为中心，这个他是谁啊？应该可以理解为本世是以一切种子世为中心、啊、好，然后呢，从这个本世的作用上给予种种异名，可以吗？这样合理啦哈、哦。就是本世呢，它就是一切种子啊、哦，作为它的一个主轴，然后它有其他的异名，那就是有不同的作用，根据不同的作用又给它不同的名字啊、哦。那它的基本的特质就是一切种子是啊、哦。好，那摄持诸法种子的功能呢，导师的书经常会有什么什么的，对吗？啊、哦。从它的作用给予异名，那摄持诸法的作用，对吗？哈，省略的作用，那就名为阿陀那啊。解深密经摄持种子诸法种子叫阿陀那，但是本论叫什么？摄论，对，本论叫摄论，没错。本论摄持诸法种子的名字叫什么？就前面阿赖耶嘛，色场、哦、可以吗？这边应该就是跟前面的那个阿赖耶的一个作用，但是解深密经是把它名为阿陀那，可以吗？啊、哦，摄论把这一个名字、这个作用呢，安立在阿赖耶这个名字下面，听得懂吗？就这一个作用啊，摄持诸法种子啊、哦，在解深密经里面，它就名阿陀那啊、哦。好，那导师说，初期唯识学阿陀那是有特别重要的地位，因为它以摄取为义，能摄取自体，然后摄取诸法种子。因为阿陀那就是取的意思了，可以吗？哦、所以他名字本身就是有取、哦、那阿赖耶他也有类似执一的这样的一个概念、哦、他有点复杂、哦、关于他的这个来源有一些不同的说法、哦、好，总之导师说阿陀那是在初期唯识学很重要啊、哦。 那后期唯识学呢，以色常的赖耶为中心，所以阿陀那世凡退居次要的地位啊、哦。所以本论应该算是比较后面的了啊、哦，或者是本论还算初期啊、哦。那后期可能是到了这个世亲的唯识学啊、哦。好，导师说本论是谁？四大圣论啊，与解释密经的旨趣多少不同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解释密经说呢，阿陀那是摄持种子，然后呢，阿赖也是与根生同安为啊，这是解释密经的说法啊。阿陀那摄持种子。阿赖耶与根生同安为啊、哦，这个要去看呢啊、哦。导师这边只是描述给我们了解啊、哦，但是本论呢，本论却以阿陀那是与有色诸根同安为，同安为把它画起来啊、哦，所以本论。与有色诸根同安为的事叫什么？本论阿陀那解释密经与根生同安为的事叫什么？阿赖耶、哦、大家分得清，所以不同了嘛、哦、好，那本论摄持种子的责任反而属阿赖，摄持种就是前面有没有这个色常有没有、哦、好，所以就是目前这个本事有两个名字，一个叫阿赖耶对吗，一个叫阿陀那、哦、然后呢这个名字是因为什么样的功能而赋予这个名字、哦、色论跟解释密经恰好反过来，这样可以了、哦、好，与根生同安为在解释密经是什么事，然后本论呢阿陀那、哎、很好，大家这个脑袋很清楚、哦、不因为天气冷、哦、那摄持种子在解释密经叫什么名字，摄持种子在解释密经是什么事，阿陀那是、哦、那在摄大圣论摄持种子叫什么事，阿赖也是、哦、大家要反复的自己问答，要不然你会弄乱掉、哦、好好，再来就解释阿赖也、啊、阿陀那、哦、阿陀那好，何缘、哦、什么原因呢？此事亦复说明阿陀那是、哦、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罪字啊？亦复亦说就好了嘛，哈、哦，亦说就好，他用说明对吗？啊、哦，好，那大家要知道这个。这翻译有时候会需要四个字四个字这样的一个节奏啊，这样比较好念啊。何缘此事亦复说明阿陀那是得得得得得得得得，有没有？诶，大家不要笑啊，玄奘的翻译真的是这样子的一种风格啊，因为这样读起来才会好，才会有那个节奏啊、哦、要不然你那个字数不统一的话会卡住、哦、懂意思了、哦、你们习惯诵经的就知道、哦、但诵熟你有一些翻译你再怎么字数不一还是可以很顺、哦、但是对初学的人，你如果这个字数、哦、都有一个节奏的话会比较好读、哦、懂意思了、哦、这不是在这边跟大家吹牛，真的是这样子、哦、玄奘的翻译 可能有很多经论它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、哦、好，所以你就发现它会有罪字、啊、因为它要凑四个字、哦、好，然后为什么呢？第一个理由呢，直受一切有色根故、哦、有没有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啊，直受一切有色根故啊、哦、啊，一切自体取所依故啊、哦，这是第二个理由啊、哦，这都很难懂了啊、哦，就是他直受一切有色根啊、哦，然后呢，直取自体啊、哦，我们看到后面的解说了啊。哦，所以者何、哦、有色诸根由此直受无有失坏，尽受随转，这个随转就是升起了、哦、好，又于相续正结生时取彼生故、哦、直受自体、哦、这个直取生呢就是这个生命自体了、哦、这个生就是生命自体，可以吗、哦、结生的时候呢，取彼生命自体，然后直受自体，因此此事亦复说明阿陀那事、哦、好，是故此事亦复说明阿陀那事、哦、四个字四个字有没有、哦、好好，所以它有两个作用，一个就是这个直受一切有色根，这我们好像之前有讲过，对不对？死人的身体为什么会腐坏？因为没有阿陀那，这边顿，这边是阿陀那式的直受色根，对吗？哈、哦，因为我们现在有阿陀那式直受嘛，所以不会坏，会什么？新陈代谢也是会生灭的嘛，但是会在长嘛，对吗、哦、新陈代谢、哦、好，那死掉的人因为事已经离身了，没有那个事来这个直受、哦、那就会败坏， 听得懂吗、哦、好，那后面会讨论到诶，那为什么事一离开，为什么不会是一离开马上就很快就烂掉呢？还会可以放几天嘛，对不对、哦、那他有解说，他就像他都说像我们射箭啊、哦、箭虽然离开那个弓啊，但他会在空中飞一段时间才掉下来嘛、哦、啊，这个唯识很多解释的、哦、他会解释很多我们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现象啊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解说啊。好，所以它蛮实用的了啊，对一些比较这个现实主义的人，他也想要为什么会有这一些现象啊，可能在唯识他可以找到一些说法，不一定能接受了啊，但是会有一些解释啊。好。那这个是这个文，然后大概了解，我们再看导师的解说。好，那导师说，引了解生命经建立本事的译名阿陀那式，阿陀那的意义也要解释一下，我看到56页。好，因为要解说，所以这一边就问说，何缘此事亦复说明阿陀那事、哦、那有两个理由，第一个直受一切有色根、哦、那个有色根的有把它圈起来、哦、因为根有色跟无色，可以吗？有色根就是眼耳鼻舌身，对不对？无色的呢，一根。好，一切自体取所依、哦、好，所以导师说阿陀那在本论解释上有两个作用，直受色根 直取自体，好，一个受一个取，有没有？好，那这个大家要记起来啊。阿陀那，阿赖也有两个作用，对不对？这个色常嘛，对嘛，啊，跟直常，对嘛？色常就是保存一切法的能生功能种子，对嘛，啊？那直常就是作为染莫那的直取的对象，啊，好，那阿陀那这边也有两个意义，对吗？哈，直受色根，直受是个动词啊，然后直取自体。好，先说明直受色根啊，为什么叫做直受呢？因为能够让它维持，然后引生觉受啊。好，我们看导师的说明，有色诸根。老师先解说，就是眼耳鼻舌身五色根。好，那导师这边就问了一个问题，就色根就说色根就好啊，为什么这个论会加一个有在那边，可以吗？那因为根有二类，有色跟无色了。为了鉴别无色的一根，所以说有色啊，这就是种类的一个分类跟命名，有色、无色啊，这样子。好，好，那导师说，欲色界的有情生命活动，是由过去业力所招感啊，所业力所形成的一个果报啊，哦，可以吗？所感生的啊，哦，特别在五根上表现出来。但是导师有一个括号，有没有？但生命的存在不单是色根啊，哦，五根是很重要的表现，可以吗？啊，哦，好，这生理机构的五根，所以啊。哦，之所以能活泼生存着，之所以然后在一起生命中继续存在着啊，并引起觉受啊，都是由此阿陀那是直受它，或是直持它，可以吗？这边的持就是让它保持不坏啊，使之无有失坏。才能尽受随本事的存在而转起，尽受就是在一起生命达到终了之前，可以吗？而不是说到了终点的时候，然后随本事存在而转，可以吗？这边这个尽受就是在寿命结束前，可以吗？我们说尽行受皈依佛，是在尽的时候皈依佛，还是这一起生命前这一段嘛？可以了，这样，因为有时候这古文就是这样，跟我们习惯的一种现代的表达，直觉会有一些落差了，大家要习惯，这算古代的白话了，文言文更恐怖，文言文就是四书五经那一种，每次考试都考很低，一看佛经就都看得懂，所以觉得好像跟佛经比较有缘。好，再来。好，那如，这个如就是如果了，阿陀那不直受有色诸根，有情生命就会崩坏，成为无机的实施。好，怎么知道他有这样的一个支持呢？有阿陀那在支持呢。好，平常有知觉的活人，他的认识作用就是前六识。好，在闷觉熟睡时候，这前六识是要暂时宣告的， 暂时宣告停顿了，不起作用，但生命还存在，身体好好的，还有维系的精神觉受，这个觉受就是认识活动，可以吗？与死人不同，也就是如果只有六识的话，六识是会中断的，那为什么人不会死？六识是会中断的，怎么知道？这是佛经讲的，因为你也不晓得你到底六识有没有中断，中断的时候你已经没有知觉了，这一个是经论里面说的，六识会中断，但是人可以不会死，这就产生一个问题，那什么原因？就是有细意识在活动，好，先发现有细意识这件事情，然后慢慢去了解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，好，所以这维持生命的维系精神作用就是阿陀那识，就是直持有色诸根，可以吗？好，所以阿陀那识和直受有着这个特深的关系，也就是对于我们这个根深不会败坏这样的一个情况，就是阿陀那这样的阿陀那这个名字所赋予的意义了，好，那再来第二项是直持自体，这一项我们就下一节课再说，我们第一节课时间差不多，好，我们在这边休息10分钟，下课。